南郊祭坛的制度。后梁和后唐的交坛都在洛阳。宋朝初年才开始在东都南薰门外建造祭坛，有四层、十二条壁阶、三层尾墙。在内坛之外的丙地设置辽坛，高一丈二尺。在东尾东门之内到路北侧设置皇帝更衣的大帐，面向南。仁宗天圣六年开始修筑外围，用矮墙环绕，设置灵星门。皇帝亲自交祭时，就在青城立表标记三层尾墙。神宗熙宁七年诏令中书省、门下省参与商定青城殿宇门的名号。在此之前，每次交祭都要你写进城，到这时才确定名称。前门叫太阴，东偏门叫迎喜，正东门叫祥熙，正西门叫景耀，后三门叫拱极，内东侧门叫迎宁，西侧门叫肃城，殿叫端城，殿前东西门叫左右嘉德，便殿叫西城，后圆门叫宝华，筑路为固定格式。元丰元年二月，诏令在内尾之外众星位环绕排列，每二步树立一根木桩，用青绳缠绕作为界限。不久详定奉祀李文所进言，州官记载在郊外祭祀都有诏谕，后世沿袭，逐渐增加其制度。本朝交坛大致遵循唐代旧制，虽然遗著详细记载了元丘有三层尾墙，每层尾墙25步，但有关官员却用青绳代替内尾，实在不足以区分神位等级，安排祭祀事务，严格内外界限，请求除去青绳，恢复三层尾墙的制度。皇帝听从了。徽宗政和三年，诏令有关部门讨论祭坛尾墙的制度。十月，礼制局进言，祭坛旧制有四层，第一层20丈，第二层15丈，第三层10丈，第四层5丈，每层高8尺一寸，有12条壁阶，每条壁阶有12级，三层尾墙，每层25步。古人所说的地上圆丘则中方丘，都是依据地形自然形成。帝王建国，如果没有自然形成的丘，就在交泽中选择极土来规划坛位。建造祭坛的制度应当用阳数，现在定为三层祭坛，第一层用99之数，宽81丈，第二层用69之数，宽54丈，第三层用39之数，宽27丈，每层高27尺，三层总共276尺，是前挂的侧数。建造三层尾墙，每层尾墙36步，也是前挂的侧数，层与尾是地的数目。诏令执行。建炎二年，高宗到达扬州，各项事务初创，在州城南门内江都县的东南方修筑祭坛，诏令东京所属官吏携带祭器、大乐、仪仗、法务前往皇帝所在地。绍兴十三年，太常寺上言，本朝原坛在国都的东南，坛旁建造青城斋宫，以备交祭时住宿。现在应当在临安府行宫的东南修建。于是诏令临安府和殿前司修建圆坛，第一层纵横7丈，第二层纵横12丈，第三层纵横17丈，第四层纵横22丈。12条壁阶，每条壁阶72级，每层有12处连接。三层尾墙，第一层尾墙距离祭坛25步，中尾距离内尾，外尾距离中尾各一半。辽坛边长1丈，高1丈2尺，上方开南向出口，边长6尺，有3条出口的壁阶，在祭坛以南20步的丙地。其青城、望祭殿以及行事陪祠官员的素斋木次都命令扎覆而成，不再修改。在此之前，张韶任经营提议修筑斋宫，可以一劳永逸。宇文驾说，陛下正在经营河南，现在修筑青城就是没有中原了，于是停止这项工程。元丰元年11月，祥定郊庙奉祀李文所进言，根据东汉的坛位，天神从祀的达到1514位，所以在外面设置重层营垒作为等级界限，日月在中营内的南道，北斗在北道之西，至于五星、中宫、星宿之类，他们的位置都在中营，28宿、外宫星之类，他们的位置都在外营。设置重营是为了区分神位等级。唐代沿袭隋制，设立三层尾墙，天神的列位不出内尾，而皇帝御位特别设在坛下的东南。至于公卿分县、文武从祀以及月驾、转幔都在中尾之内，而大祀则设在外尾。设置三层尾墙是为了安排祭祀事务。景德三年，鲁部使王钦若进言， 汉代以武帝为天神的辅佐，现在在第一刊，天皇大帝在第二刊，与六甲、阅读之类同席。帝座天士元的至尊现在与二十八宿、鸡星、腾蛇、楚旧之类同在第三刊。贬低主神，尊崇臣属，很不合适。如果认为北极帝座本来不是天地，而是天地的居所，那么北极在第二刊，帝座在第三刊，也有高下不等的差别。另外，太微垣的次序缺少左右执法星，子星的次序缺少孙星，希望命令司天监参验。于是诏令礼仪使、太常礼院、司天监校定检查。礼仪使赵安仁进言，根据开宝通理，元气广大就称为昊天，根据远望苍然就称为苍天。人所尊崇的没有超过地的，依托于天，所以称为上帝。天皇大帝就是北辰要破宝，自然是心中的至尊。易经说，日月依附于天，白骨草木依附于地。又说，在天行成象，在地行成形。这明确表明，星辰天象不是天本身，草木不是地本身，因此天以苍昊为体，不列入星辰之列。又焦四路说，谈第二等祭祀天皇大帝，北斗、天一、太一、紫微、五帝座排列在行位之前，其余内官各位以及五星、十二辰、和汉，总共四十九座整齐排列，都在十二壁阶之间。唐代建中年间，司天东观正郭献之奏请天皇、北极、天一、太一依据天宝敕，都应当升到第一等。贞元二年，皇帝清郊，因太常寺的议论，诏令恢复依照开元礼，仍作为定制。焦四路又说，谈第三等有中宫、天士元、帝座等十七座，都在前列。开元礼一罗说，帝有五座，一在紫微宫，一在大角，一在太微宫，一在星，一在天士元。可见帝座并不是直接指天地。又得到判司天监史序的状文，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陈中，其神教要破宝，即天皇是星，五帝是天地。北极五星在紫微垣内，居中的一星叫北辰，第一主月为太子，第二主日为帝王，第三为庶子，第四为嫡子，第五为天子之叔。北辰所主不止一个，又不是帝座可比。太微垣十星有左右执法、上将、次将的名称，不能详尽陈述，所以总称太微垣。星经就载有孙星，而坛图只有子星，辨别尊卑不可同位。我私下认为，坛图旧制都有明确依据，天神定位难以升格，希望依照星经全部以旧礼为定。王清若又进言，旧史天文志都说北极是北辰中最尊贵的。又勾陈口中一星叫天皇大帝，郑玄注周礼说，礼天的人冬至在北极祭祀天皇。后魏孝文帝因祀六宗，也将天皇升到五帝之上。根据近代天文志，帝座星光明而润泽，则天子吉利，威令施行。既然称为帝座，就是天子所占有的星，列于下位，未见其可。又赵安仁的议论，认为子孙二星不可同位。陛下正在享受高梅之庆，以扩展围城之机，如果因为前代缺文就认为是合理，实在恐怕圣朝的盛典尤其不恰当。诏令天皇北极特升第一刊，又设置孙星在子星位次，帝座仍按旧例。王清若又进言，帝座只有三处，紫微、太微的已经列在第二等，只有天士一座在第三等。根据晋制，大角及星中星只说天王座，实际上与帝座不同类。诏令特升第二刊，就交秋的神位版都由有关部门提写，命令王清若改造。到这时，王清若在便殿捧上神位版，坛上四位图朱漆金字，其余都是黑漆，第一等用金字，第二等用黄字，第三等以下用朱字，全部贮存在漆匣中，用黄绢帕覆盖。皇帝下台阶观看，随即交付有关部门。又依据新定的坛图，五帝、五岳、中正、和汉应当在第三等。四年，判太常礼院孙氏进言，根据礼制，冬至祭祀元秋，官员代行祭祀，以天神六百九十位从祀。现在只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，天皇大帝以下都不设位。而且太昊、勾芒、 只在孟夏于祭，祭秋大享时祭祀，现在却在冬至祭祀，恐怕不适宜。翰林学士朝炯等进言，根据开宝通理，元秋官员代行祭祀，祭祀昊天、配地、五方地、日月、五星、中官、外官、众星，总共687位。余祭、大享、昊天、配地、五天地、五人地、五官，总共17位。方秋祭祀皇帝旨、配地、神州、月镇、海独71位。现在司天监所设元秋、余祭、明堂、方秋都是70位，这就使得方秋有月独从四，而元秋没有星辰，反而以人地从四。希望向孙氏所请，以通理及神位为定，如有增益则按后来的敕令。皇帝听从了。政和三年，义礼局进城五里新仪，皇帝祭祀昊天上帝，太史设置神位板。昊天上帝位于坛上北方，面向南，席子用稿阶。太祖位于坛上东方，面向西，席子用蒲月。天皇大帝、武帝、大明、夜明、北极九位在第一龛。北斗、太一、帝座、武帝内座、五星、十二臣、河汉等内官神位54位在第二龛。28宿等中官神位159位在第三龛。外官神位106位在内委之内。众星360位在内委之外。第一龛席子用稿阶，其余用管席，都面向内配位。太祖乾德元年开始举行南郊祭祀。自从五代以来，丧乱接连不断，典章制度大多散失。到这时，诏令有关部门搜寻遗义，遵循典故，以符合恭敬之意。这一年11月16日在元秋合祭天地。起初有关部门议论配享，请求以西祖生配，张昭献议说，隋唐以前虽然追立寺庙或六七庙，但没有普遍加帝号的文字。梁陈的南郊祭祀天皇，以皇考配享。北齐元秋祭祀昊天，以神武生配。隋在元秋祭祀昊天，以皇考配享。唐贞观初年，以高祖配享元秋。梁太祖交天，以皇考列祖配享。恭为宣祖皇帝，积累功勋，开创王业，福请奉以配享。皇帝听从了。九年正月，诏令四月巡幸西京，举行南郊祭祀。自从建国以来，南郊四祭以及感生地、皇帝旨、神州总共七祭，都以四祖轮流配享。太祖亲自交祭四次，都以宣祖配享。太宗即位后，这七祭只以宣祖、太祖轮流配享。这一年皇帝亲享天地，才开始奉太祖生配。雍熙元年冬至清郊，听从礼仪使户蒙的议论，又以宣祖配享。四年正月，礼仪使苏义简进言，清祀元秋，以宣祖配享，这符合圣人大孝之道，成就严父配天之仪。太祖皇帝开启宏图，功登帝位，以圣受圣，传于无穷。按唐永徽年间，以高祖、太宗一同配享上帝。希望将来清祀郊秋，奉宣祖、太祖一同配享。其长祀其古、神州、明堂，以宣祖重配。元秋、北郊、于寺，以太祖重配。奏议被批准。真宗至道三年11月，有关部门进言，冬至元秋，孟夏于祭，夏至方秋，请奉太宗配享。上兴祈古，祭秋明堂，奉太祖配享。上兴祭祀感生地，孟冬祭祀神州地址，奉宣祖配享。皇帝清郊，奉太祖、太宗并配。诏令批准。乾兴元年，真宗驾崩，诏令礼官确定迁郊祀配地，于是请求祈古及祭祀神州地址，以太祖配享。余祭及昊天上帝及皇帝旨，以太宗配享。感生地，以宣祖配享。明堂，以真宗配享。清祀郊秋，以太祖、太宗配享。奏议被批准。景佑二年郊祀，下诏以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座宗庙，万事不迁。南郊以太祖固定配祭，太宗、真宗交替配祭，皇帝清祀时都配祭。长祀元秋，皇帝只以太祖配祭，祈古、于寺、神州以太宗配祭，感生地、明堂依旧以宣祖、真宗配祭。庆历元年， 判太常寺吕公绰上奏，历代交寺配位没有侧向的，真宗曾只是辅臣。封禅图说曾见交寺号天上帝，不以正坐，大概因为皇帝只赐之。如今修登封礼，上帝应居子位，太祖太宗配位应比照交寺而挟制。其后主管官员不理解先帝位告成报功酌情变通之意，每次交寺一犯，既引用祥符年间册制的条文，又记载西向北上的礼仪，临时选取一种未曾考定，于是下诏南郊祖宗配位一律以东方西向为定。皇佑五年郊祀，下诏今后元秋三圣一同配祭。嘉佑六年，谏官杨田论水灾是由于郊庙礼仪不顺，李愿也进言祭祀天地神灵没有两个主祭。唐代开始用三祖同配，后来废止。皇佑初年下诏三圣一同配祭，后来又交替配祭，不久又一同配祭，定为制度。虽然出于孝思，但颇为违背经典，当时主管官员未能讲求研究。下交两制官员商议，翰林学士王圭等人说推崇尊长以祭祀上帝是义理的极致，但尊崇尊者不可以亵渎，所以交祀没有两个主祭。如今三后一同配祭是想表达孝心，却恰好亵渎了祭祀上帝，并非无以安宁神灵，请依礼官所议。七年正月，下诏南郊以太祖固定配祭。高宗建炎二年，皇帝车驾到达扬州，在江都县东南筑坛。这年冬至，祭祀昊天上帝，以太祖配祭。杜宗咸淳二年，将要举行郊祀，当时又商议以高宗参与配祭。吏部侍郎兼中书门下省检正洪涛等人建议，认为事物没有两个根本，事情没有两个开端，顺交祀地库，商交祀器，周交祀后祭，都是推究其起始。礼是用来区别等级，看待夷则的遥远而尊贵的配祭于交祀，亲近而亲密的配祭于明堂，表明有等级。臣等认为应依绍兴旧历奉太宗配祭，将来明堂尊用先皇帝旧典，以高宗参与配祭，或许在报本之礼奉先之孝上能两全其极。下诏恭敬依从。乾德元年八月，礼仪使陶谷进言祭享太庙交祀天地两天行礼，从四官员前七日都应在尚书省接受世界，历来一天之内接受两处世界，有损虔诚洁净。如今你11月16日行交礼，希望依礼文于8日先接受从享太庙世界，9日另接受交天世界，当日请免朝餐。此后百官在朝堂接受世界，宗室在太庙接受。祭祀之日都用丑时，秋夏用一刻，春冬用七刻，前两日派官奏告。配帝之事，宜鸾司设大赐、小赐及文武侍臣，藩客的处所太常设月位、神位、板位等事。前一日，司尊仪率领其属依法在堂东陈列祭器、仆业，礼部尚书检查洗涤告捷，礼部尚书侍郎醒事牺牲、光禄清奉牺牲、告冲、告备，礼部尚书检查顶货，礼部侍郎检查生熟程度。祭祀当天早晨，光禄清率领其属取鞭、豆、斧、鬼装好。到进献生肉时，礼部尚书率领其属进献鞭、豆、斧、鬼、户部、兵部、工部尚书进献三生的生熟组。礼毕各自撤下，主管官员接受后拿出去。申时后，交涉令率领其属清扫，御史巡视。以礼部侍郎奏中言外办，以礼部郎中请解言。赞者设亚县，中县位在小次之南，宗室位在其后。设公卿位在亚县、中县之南，分县官位在公卿之后，执事者又在其后，都重行排列，西向北上。其制服时，太牢用牛左肩、臂、如蛇九个，少牢用羊左肩七个，特使用左肩五个。主管官员设行祭祀，静坐都依礼。太尉展示后交给使者，再拜其手。祭享完毕，大宴称为饮服，从宰臣以下到阴执事及乐工、御车马人等，都按等级均匀给予，作为定事。这年11月冬至，皇帝穿衮冕执圭，在元秋合祭天地，回宫后御明德门楼行赦。仁宗天圣二年下诏加真宗谥号，皇帝对辅臣说交祀是重大事务，朕想就在禁中演习礼仪，令礼官草拟上奏。先交前三日在太庙奉上是册宝。次日 见享御清昭应宫、景陵宫，宿于太庙。祭享后，前往青城，到大寺，旧更衣坛改穿衮冕行事。五年，交祀后择日公谢，大理使王曾请求节制庙月。皇帝说，三年一享，不敢怕劳苦。三献完毕，增加礼生七人，各自引导本氏太柱升殿，撤斗。三日，又在长春殿斋戒，谢御清昭应宫。礼毕，祝贺皇太后，比照吉田，老九仪，大致如元会。齐公谢辞说，陈某前进遵循旧典，交祀礼成，内外同心，不胜欢心。宣达说，皇帝德备孝恭，礼成言佩，万国称颂，欢愉更深。皇帝在拜回内，枢密使以下称贺，阁门使宣达，枢密副使升殿侍立，百官称贺。九行三巡回内殿，受命妇祝贺，司兵从殿侧目刺引内命妇到殿庭北向站立，上一奏请皇太后即御座。司兵赞再拜，引班首从西街生称封号妾某氏等说，交祀再次举行，辅佐军瞻，凡在诏令之下，不胜欢心。下街再拜，上宫呈旨从东街下来，称皇太后圣旨，又再拜。司兵宣达说，已成大礼，欢愉很深。其次外命妇祝贺，如内命妇仪退下，都前往别殿祝贺皇帝，只不致辞，不宣达。神宗元丰六年十一月二日，皇帝将要清郊，在太庙奉上仁宗、英宗徽号册宝。当晚在大清殿斋戒。三日在景陵宫见享，在太庙斋戒。四日朝享七世，在南郊青城斋戒。五日冬至，在元秋祭祀昊天上帝，以太祖配祭。当日皇帝穿靴袍，承辇到大寺，主管官员请行礼，穿大裘，披衮冕出来，到坛中尾门外殿中监禁大规，皇帝拿着进去，宫驾乐奏起，到五阶下板位，西向站立，乐止。礼仪使赞说，主管官员警备，请行事。宫驾奏景安之乐，文五五六成止。皇帝再拜，到雷喜，宫驾乐奏起，到喜南北向，乐止。皇帝插圭冠首饰巾完毕，乐奏起，到坛下，乐止。升五阶登歌乐奏起，到坛上，乐止。殿中监禁正规家安乐奏起，到上帝神座前北向跪，把正规放在骚集上，直大规俯伏起，插规跪三上香，殿玉璧直规俯伏起，再拜。内侍举正规交给殿中间乐止。广安乐奏起，到太祖神座前东向，殿规璧如上帝仪，登歌乐奏起，皇帝下坛，乐止。宫驾乐奏起，回位西向站立，乐止。礼部尚书、户部尚书以下奉撰组宫驾封安乐奏起，奉殿完毕，乐止。再到雷喜，皇帝插大规冠首饰巾，喜爵视爵完毕，执大规宫驾乐奏起，到坛下，乐止。从五阶生登歌乐奏起，到坛上，乐止。登歌喜安乐奏起，到上帝神座前插规跪直爵祭酒，三殿完毕，直规俯伏起，乐止。太柱独侧，皇帝再拜完毕，乐奏起。其次到太祖神座前如前仪，登歌乐奏起，皇帝从五阶下，乐止。宫驾乐奏起，回位西向站立，乐止。文武退，武武进，宫驾正安之乐奏起，乐止。亚献冠首饰巾完毕，正安乐奏起，礼毕，乐止。中献行礼都如上仪，献毕，宫驾乐奏起，皇帝从五阶升，乐止。登歌乐奏起，倒引福位，乐止。喜安乐奏起，皇帝再拜，插规跪受爵祭酒三长酒，殿爵受祖殿祖受伯属斗，再受爵引服完毕，殿爵执规俯伏起，再拜乐奏起。皇帝下坛，回位如前仪。礼部户部尚书撤祖斗，李直官说次座行事。裴四官再拜，宫驾宴安 乐奏起，一成止。公驾乐奏起，皇帝到望辽卫，南向站立，乐止。李直观说：“可辽。”等到火了半柴，李仪使跪奏，李毕。公驾乐奏起，皇帝出中尾门，殿中间接过大规，回大赐，乐止。主管官员奏解言，皇帝剩余回清城，百官在端成殿称贺。主管官员转帐位，奏中言外办。皇帝穿通天关，降沙袍，剩余出来，到御路处，侍中贵请下余升路。皇帝升路，门下侍郎奏请行进，又奏请稍停，侍臣乘马快到宣德门，奏采祭一曲入门，乐止。侍中请祥禄到卧次，主管官员奏解言。皇帝穿长服，剩余御宣德门行赦，群臣称贺如常仪。起初淳化三年将在冬至交祀，前十日皇子许王去世，主管官员说，王去世在未受世界之前，依礼天地设计的祭祀不废止，下诏交尚书省议。吏部尚书宋祁等上奏，因许王去世，离交礼仅十日，又召停十一日以后五日朝参，且至尊承服，百官都应入宫慰问。主管官员又于十二、十三日受世界，按令示受世界后不得吊丧问疾。如今若皇帝既停朝而未承服，则完全违背礼文。百官既受世界而入宫奉位，又违反令示，何况许王位居藩妻，望重清闲，在兄弟中为大宗，在朝廷为嫡子，突然去世，朝野同哀，想必盛情岂能承受追念。在愁惨之际，行对月之仪，臣等实在担心上帝不心想，下民因此迷惑。何况祭天之礼每年有祀，记载于礼经，并非有差别。请以来年正月上新和祭天地。神宗继位时，英宗之丧未除，这年应当交祀，皇帝有疑问，以此问蒋独官王圭、司马光、王安石，都回答说不应当废。王圭又说，丧三年不祭，为祭天地，社稷为乐服而行事。传说不敢以卑废尊。景德二年，真宗居明德太后之丧，即异乐而服除。次年便享太庙，且合四天地于元秋，请冬至行郊庙之礼，其服免车路遗物，音乐元神事者都不可废。下诏用景德旧例，只有郊庙及景陵宫礼神用乐，鲁布鼓吹及楼前宫驾诸君音乐都备而不作，景场指明金筝鼓角仍罢诸君乘乐齐对。旧例斋宿碧玉楼景言，到后院观花做水戏，至此全部罢免。主管官员说，旧例应当夜谢于祖宗神御殿，献享乐吉礼，以礼官代理。下诏派辅臣并罢去佛寺。此后国有事故都派辅臣。高宗绍兴十二年，陈辽进言，自南巡以来三年之祀只行于明堂，而交天之礼未举行，来年请求行大礼。下诏在临安府行宫东城之外建环坛，从此共六次交祀。孝宗隆兴二年，下诏说，我恭敬的阅览国史，太祖乾德年间诏书有云，务必遵从节省简约，不要导致劳烦。这可见侍奉上天的诚意，爱护百姓的人心，之所以流传万世的统绪就在这里。今年的交祀可以命令有关部门，除了礼物和军赏之外，其余都遵从节省简约。最初下诏在十一月举行，因为冬至正好在月底，根据至道年间的旧历改为来年正月上旬的新日，于是改来年年号为乾道。于是在正月一日在南郊举行祭祀，礼仪完成后向德寿宫进献做肉，用牛的心体煎三份，壁上如二份。导驾官从端成殿簪花随从车驾到德寿宫祝寿，饮服酒称贺，陈设的仪仗规定都与祝寿礼仪相同。皇帝致辞说，皇帝陈某说，在河宫祭祀天地，承受上天醇厚的福禄，陈某与百官不胜大庆，仅献上千万岁寿。从此以后交祀明堂进献做肉和饮服都按照这一仪式。光宗绍熙二年十一月举行交祀，因为正逢下雨，在望祭殿行礼，皇帝于是染病。李宗四十一年只举行了一次交祀。杜宗咸淳二年，全工部尚书赵汝骥等人上奏，今年的大礼 正在先帝大降之后，臣等私下认为帝王受命交祀天地不可延缓。古时有改元就举行交祀，不用前次交祀三年作为计算。何况现在正好在应当交祀的年份，已经超过大降的日期，元秋的祭祀怎么能不举行？于是降下礼仪，在11月17日拜谒南郊，恰好太史院说16日太阴交时，于是改为来年正月1日在南郊行礼。太常寺说，皇帝既然已经除去丧服，请求依照礼仪使用音乐。其中12月29日朝献景陵宫，30日朝享太庙，还在淡季制度之内，所有迎神、奠币、着献、送神、演奏音乐之外，那些冠喜、升降、刑部等音乐只准备而不演奏。